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好高兴今日又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信息。
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的跟大家分享信息。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段经文，正话我哋都已经读过。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
提及到即系基督长成嘅身量，
就提到基督长成的身量。
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喜欢背金句。
在我们当中好多人都很喜欢背金句。
什么叫金句呢？
什么是金句呢？
如果未认识神的朋友或者初信主的朋友都不知道什么叫金句。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或是刚刚初信的，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金句。
金句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一些就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些经文。
金句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对我们很有帮助的经文。
咁我哋好多时又会将佢背咗佢。
好多时候我们就把它背诵了。
咁今日就考大家背金句啦。
今天就要考一下大家。
OK， 首先OK， 首先第一 ,OK, 已经放咗出嚟。
首先第一句啦。
首先 ,OK, 罗马书第十二章呢个系咪冇电。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OK, 其实呢对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呢刚才大家都已经背了。
其实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
我们已经读过，所以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可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第一节。
第一节。
正话已经读过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大家都好熟啦，
大家都很熟。
有冇识得背第二节呢？
有冇记得第二节呢？
我哋当中有几多人识背第二节啦？我唔会叫你背，但系想知道当中我哋有几多人识背第二节？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我相信应该有啲第二节会识噶啦。
应该有一些记得的。
第二节系讲咩咧？
第二节说什么呢？
他就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要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
所以呢，不是单是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
所以呢，不单是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
我们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且我们还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且还要测验神的旨意，
还要测验何为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背完第一节，我们都要背完第二节。
所以当我们背诵了第一节之后，还要背诵第二节。
OK, 下一段了。
好，第二下一
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两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
大家应该都是很熟的，
大家应该都很熟了。
第十六节是什么呢？
第十六节是什么呢？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大家都好多人都熟啦，有几多人识背第十七节呢？
有多少人记得十七节呢？
但我相信有啲人识，有啲人或者唔记得咗啦。俾大家睇下啦，就叫属神嘅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圣经系神默示冇错，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亦都系有益嘅。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些圣经就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些都是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是为了预备众人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不单止是我们要熟悉圣经，我们还是要行神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不单要熟悉圣经，我们还需要去行各样的善事。
嗱，下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好多人都好熟啦。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应该
有几多人识背啊？
多少人记得？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嗱，有几多人识背第十节呢？
哦，第十节多少人记得呢？
有几多人识啊？有几多人识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呢，我哋背金句咧，就有阵时咧，我哋唔好净系停留喺嗰一句嗰度。
所以当我们背金句的时候，不要停留在那一句。
我哋有阵时咧都要知道上文下理，
我们要知道上文下理。
所以如果我哋睇呢一度咧，
所以在这里呢，
就佢有提到提摩太后书同以弗所书都有提到行善、哦。
在提摩太后书跟以弗所书都提到行善。
嗱，呢度讲嘅行善咧，就唔系好似话喺世俗眼光，就系话去做善事啊，去做一啲慈善嘅嘢咁样。
听你说到的行善，不是世俗的观点中的行，做一些善事。
佢而系讲到系神认为善嘅事，
而是指神认为善的事。
所以圣经里面讲好清楚就系咧。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事。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到是神预备我们要行的事。
神眼光中的善和人的标准的善未必一定是一样。
在神的眼中的善跟我们世人看的善是不一样的。
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有讲。
在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说。
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
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
然后跟住佢就话咧，无非系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嘅与你的神与你的神同行。
后面就说了，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
所以咧，神眼中嘅善系同神嘅关系有关。
所以在神的眼中，善就是跟他有一个关系。
嗱，我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心意更新变化，
更加要查验乜嘢系神嘅旨意，
更加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
神赐俾我哋救恩，神赐俾我哋圣经，
神赐给我们救恩和圣经
啊，都系为咗叫我哋行神嘅旨意，
都是为了要我们行神的旨意。
嗱，咁教会知多少？
教会知多少？
在以弗所书头嗰三章，我哋今日讲嘅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但在以弗所书头嗰三章里面咧都有提及教会。
我们今天分享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可是在前面三章呢都提到教会，
就是在三章嘅近尾嗰度，
就是特别是在三章的后半段。
嗱，喺以弗所书第一章23、22、23两节。
在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
啊，或者标可唔可以帮你读一读？
神又使万有都归服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教会至高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
OK， 第二章嘅21、22两节，
以弗所书二章21、22节，整座建筑都靠着他。人杰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这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OK， 第三章21节。
三章21节。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阿们。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那个他是指哪个呢？
在这节经文里面的他是指谁呢？
好明显是指主耶稣基督啦。
很明显是指主耶稣。
所以换句话讲呢，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
所以就是说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教会是靠着基督连接配合渐渐增长。
教会是靠着基督连接配合渐渐增长。
教会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教会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神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
神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
这些大家都可能很熟悉，或者但是又觉得哇，为什么好像很复杂这样。
这些大家都可能很熟，可是也可能感觉到很复杂。
但想问一问大家，你们来教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要问一下大家，你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想在这里得到一些什么呢？
要在这里得到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让我们先来看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几个星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角色。
一个星期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角色，
就以弗所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
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
我们有讲过神赐给各人是有恩赐，
我们谈到神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
然后讲到基督怎样来到取得这个赐恩的权利，
也谈到基督如何获得这个赐恩的权利，
然后十一十二两节就是讲到神赐给整体教会的恩赐，
第一十二节都说到神赐给整个教会的恩赐，
我们特别提到神是赐多元化的不同属灵恩赐去建立一个完美合一的教会，
特别是说到神赐多元化的不同属灵恩赐去建立一个完美合一的教会。
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教会的使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使命，
特别就是成为基督长成的身量，
要成为基督长成的身量。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刚才已经念过这段的经文，
藉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思想教会的使命，
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思想教会的使命，
从而在神的面前看我们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在今天这个时刻，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看我们教会安城华人教会这个时刻
应该怎样继续向前行，
应该怎么的往前行，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的祷告。
神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
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我们愿意藉着这段的话语我们更多明白教会的使命，
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更明白教会的使命，
明白神你在安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心意，
明白你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心意，
从而更加明白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角色应该是怎样，
我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角色是怎么样，
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求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愿意我们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
愿意我们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自己，
愿荣耀归于你，
我们透过奉教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的名，
Amen。神赐恩的目的，
神赐恩的目的，
我们十一十二两节我们上次都有看过的了，
十一十二节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
这里提到在第十二节那里为的是要装备圣徒，
在十二节里面说到为的是要装备圣徒，
十一节是讲到神给我们的恩赐，第七节
第七节是说到神给我们的恩赐，
十一节是就讲到神给教会的恩赐，
十一节就说到神给教会的恩赐，
第十二节就讲得更加清楚是为了什么呢，
十二节就说到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为了装备圣徒，
为的是要装备圣徒，
在和合本圣经他就翻译做成全圣徒，
在和合本里面的翻译是成全圣徒，
英文圣经不同的版本它有 equipping 或者是 perfecting，
对，英文的圣经里面不同的版本用 equipping 或是 perfecting，
原文那个字 catechismos，
原文那个字是 catechismos，
它的意思就是装备齐全，
它的意思就是装备齐全，
或者完全长大，
或是完全长大，
或者完全成熟，
完全成熟，
所以呢这个长大成熟或者装备齐全，这个就是这个装备圣徒的一个的意思，
那个长大成熟就是那个装备圣徒的意思，
那可以说呢就教会的首要使命就是装备圣徒，
所以教会的首要的使命就是要装备圣徒，
但你会问咦教会的使命不是应该是大使命吗，
那你可能会问教会的使命不是大使命吗，
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吗，
大使命就是传福音，
是为什么会是装备圣徒呢，
为什么是装备圣徒呢，
那我们又看一下圣经，
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
大使命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
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第19节那里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19节里面说到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我们所讲的传福音其实不单止传福音那么简单，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传福音呢不单是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第二十节就更加清楚了，
第二十节就更清楚了，
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所以我呢度睇得好清楚，大使命唔系单系传福音。
所以这你们很清楚地看到，大使命不单是要去传福音，
我哋系要使到佢哋作主嘅门徒，教导佢哋遵守主耶稣嘅吩咐。
我们要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包括教导他们主耶稣的吩咐。
所以呢个就系装备圣徒，
那就是装备圣徒。
所以佢可以讲传福音其实就系装备圣徒嘅第一步。
所以我们可以说传福音就是装备圣徒的第一步。
嗱，咁我哋再睇下就话。神对圣徒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再看神对圣徒的要求是什么。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那里讲，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里面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所以神对圣徒的要求标准就是要完全。
所以神对圣徒的要求的标准就是要完全。
英文就是 perfect。
英文就是 perfect。
咁完全究竟系咩意思
呢？那什么是完全呢？
啊，佢哋讲得好清楚嘅，正如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里很清楚的定义就是，正如我们的天父一样的完全。
所以我哋呢度唔可以 take shortcut 啦。
所以我们这里没有捷径。
系啊，就系呢个完全就系要同天父嘅完全一样。
你说到的完全，就是跟我们天父的完全是一样。
哇，咁就好大问题啦。
那问题就很大了。
我哋有冇可能？可以完全呢？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完全呢？
在圣经里面其实他有提到圣徒的三方面的完全。
在圣经里面提到圣徒有三个方面的完全。
第一方面就是地位上的完全。
第一方面是在地位上的完全。
就是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得救。
就是说到我们的得救。
就在基督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的。
那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
几个礼拜前，仲明弟兄同我哋分享就话，有阵时咧，我哋将系在基督里，好似一个口头禅咁样。
几个星期前，宋平弟兄跟我们分享过，这个在基督里头，好多时候变成我们的口头禅。
但其实唔系，其实系好重要嘅。
就是那是很重要的。
我哋喺基督里边先至系完全。
我们在基督里才是完全。
呢个就系呢个地位上边嘅完全。
这就是在地位上的完全。
就系讲到得救。
就是说到得救，
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第二方面就是最终的完全。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最终的完全。
这里就是讲到在末日基督再来和信徒复活的时候，
那就是谈到在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跟信徒复活的时候，
讲到就是得荣耀，
那就是得荣耀的时候。
到那时候就算是已经死了的信徒都会是复活。
到那个时候尽管是死了的信徒还是会复活。
最终的完全。
那是最终的完全。
神得荣耀，我们也都得到神的荣耀。
神得到荣耀，我们也得到了神的荣耀。
第三方面呢，就是讲到在经历上面的完全。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到我们在经历上的完全。
就是提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日常生活的方面。
就是提到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的方面，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成圣。
那也是说我们经常谈到的成圣，
所以得救、成圣、得荣耀，这些很多时候是一些基督徒的一些术语。
得救、成圣、得荣耀，都是我们基督徒常用的这个术。
但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神学的观念来的，
这是很重要的神学的观念。
亦都就因为我哋系需要成圣，喺经历上面完全，
也是因为我们要成圣，我们就在经历上要完全。
神就赐俾教会使徒先知传福音嘅，同埋牧养教导嘅。
神就赐给了教会牧养传福音的来牧养。
即系可以讲咧，成圣就系呢段经文嘅其中一个重点。
所以成圣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
三方面嘅完全，
三个方面的完全。
我哋唔需要担心地位上面嘅完全，
我们不需要担心地位上的完全，
因为基督已经为我哋成就咗救恩。
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已经成就咗呢个救赎之路。
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之路，
我们只需要接受救恩就得了。
我们只需要接受这个救恩，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都不需要担心这个最终的完全。
我 们也不需要担心最终的完全。
因为神在末日的时候就会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神会在末日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也都不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的。
那也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的事情。
但是第三点就是这个经历上面的完全。
可是第三点这个经历上的完全呢，
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一生里面我们需要关注的事。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一生当中需要关注的事。
那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有没有可能达到经历上面的完全呢？
在我们一生当中有没有可能得到这个经历上的完全呢？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是知道这些的真理。
相信好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些真理。
但他们是觉得很灰心。
可是觉得很灰心。
就是变成了一个灰心的基督徒。
变成了一个灰心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曾经尝试但不可以达到完全。
因为他们曾经尝试可是没有达到完成完全。
他们觉得要达到完全是不可能的。
他们觉得要达到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就灰心了。
所以他们亏心。
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放弃了。
所以好多基督徒就放弃了。
不再尝试了。
不再尝试。
那就成为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
变成了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了。
或者我们呢就在教会里面假装我们是完全。
或是在教会里面假装得到完全。
这一个礼拜里面呢只是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很完全的。
就是在一个星期当中当我们回到教会的当中的时候才是完全。
但其他的六日半呢其实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俗的当中。
其他的五天就活在这个世俗的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完全，但是我们回到教会，我们就假装我们是完全。
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可是回到教会呢，我们假装是完全。
那么究竟成圣的途径是怎样呢？
那成圣的途径是怎么呢？
神会不会要求我们一些是我们做不到的事呢？
神会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事情？
其实成圣的秘诀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不是依靠自己。
成圣的秘诀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不是依靠自己。
嗱，依靠自己去成圣是冇可能的。
依靠自己去成圣是不可能的。
你只会成为一个好辛苦的基督徒。
那如果是的话，你就会变得很辛苦。
因为你努力的尝试你是做不到的。
因为尽管你努力去尝试也是做不了的。
请一个弟兄他同我分享。
曾经有一位弟兄跟他分享。
这位弟兄现在他已经是位牧师。
这位弟兄现在已经是一位牧师。
但当他还读神学的时候，
当他还在念神学的时候，
他就跟我分享了。
他跟干娘说，
其实做基督徒真的很辛苦。
他说其实做基督徒是很辛苦的。
因为很多东西圣经里面讲我是做不到。
因为圣经里面说好多事情我都干不了的。
所以他很担心他以后如果我做牧师要讲道的时候。
他是很担心以后如果当牧师的时候
要
讲道的时候。
咁佢有多嘢佢觉得佢唔可以讲。
他觉得好多事情他不可以讲。
因为佢觉得我自己都做唔到我点可以讲呢。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做不了。
所以佢系好 frustrated。
所以他是很挫败。
所以我就同佢分享啦。
我就跟他分享。
你觉得呢你嗰啲嘢做唔到呢系完全正確嘅。
你觉得你做不了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哋靠自己系做唔到。
因为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
但是神嘅意思系我哋去要依靠圣灵去做。
就是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依靠圣灵去
做。所以我就劝他就说你要学习怎么去依靠圣灵不要再依靠自己。
所以我就告诉他你要学习怎么去依靠圣灵不要靠自己。
其实如果讲到呢是要自己完全做到才可以讲的呢
如果讲到要我们完全做了到 做得好了还可以讲的话呢
咁我哋或者而家可以立刻结束祷告。
那我们现在可以结束了。
因为我冇咩可以同大家分享。
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分享了。
所以 again, 系我哋系需要依靠圣灵。
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
加太书点样讲呢
加太书里面怎么说呢
第三章第三节嗰度讲啦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
第三节你们。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依靠圣灵不是依靠肉体。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依靠圣灵不是依靠肉体。
如果保罗是广东人。
如果保罗是广东人的话。
这一节圣经是怎么讲呢
这节经文是会怎么说呢
你哋有冇咁妄居啊？
有没有那么笨啊？
你哋靠住圣灵相信福音，
你们靠着圣灵去相信福音，
接受救恩，
接受救恩。
而家你竟然想靠住自己嘅努力去成圣？
现在你竟然想用去靠肉体成圣呢？
其实系冇可能嘅，
那是不可能的。
嗱，咁但系咁，我哋点样可以成圣呢？
那我们怎么可以成圣呢？
其实圣灵系有几样嘅工具帮助我哋去成圣。
就是圣灵有几样的工具去帮助我们成圣的。
第一方面就是透过试炼。
第一方面是透过试炼。
雅各书第一章二至四节嗰度咁样讲。
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里面说。
我呢度系简要咗。
这里是简觉得经。
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信心经过考验，系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样的试炼，信心经过考验，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所以圣灵可以藉着试炼来到去使到我们成圣。
所以圣灵可以透过试炼使我们成圣。
另一方面就是透过苦难。
第二方面是透过苦难。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里讲。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里面说。
在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之后，必定亲自成全你们。
在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之后，必定亲自成全你们。
OK， 第三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透过神的话语。
就是透过神的话语。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两节。
就是透过我们刚才念过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
圣经是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
圣经是为了使属神的人装备好。
以致可以完成各样的事工。
是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工。
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都是这样讲。
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也是
像初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初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好叫你们靠他长大。
好叫你们靠他长大。
这个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语啦。
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如果一个初生的婴孩不想吃奶的话，
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一个出生的婴孩不想喝奶的话，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什么原因呢？
就一个初生的婴孩，即系都是很爱慕奶的啦。
出生的婴孩应该是很爱慕奶的。
我哋刚刚即系几个星期之前，我哋有一个孙女。
啊，几个星期前跟 Andrew 一个孙女儿。
所以咧，我哋知道啊，啲 BB 系要一定系要吃奶嘅。
很知道这个婴孩呢一定要吃奶的。
如果一个 BB 佢唔想食奶嘅话呢，
如果他不吃奶的话呢，
其实唔系好多可能性嘅喎。
没有太多的可能性。
因为佢就病咗。
一是可能病了。
或者佢就死咗。
或是死了。
但彼得喺呢度佢讲呢，就系信徒都系要好似初生嘅婴孩一样。
彼得在这里说，信徒都要好像初生的婴孩一样。
爱慕神嘅话语。
爱慕神的话语。
咁问大家，你哋系唔系爱慕神嘅话语呢？
问一下大家，你们是否爱慕神的话语呢？
点解话你哋系生咗病呢？
或者是生了病呢？
希望你哋系冇死到啊！
希望你不是死。
呢、这个呢，我哋系需要去喺神面前去反省。我哋如果我哋唔系爱慕神嘅话语嘅话呢，点解呢？
这个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反省。如果我们不是爱慕神的话语的
话，试炼同埋苦难。
试炼跟苦难，
在试炼和苦难里面人的信心就会受到考验。
在试炼跟苦难的当中，人的信心会受到考验。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更加依靠神，
如果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更加的依靠神，
他就会对神的认识更加深，
那我们就会对神的认识更加深，
也都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
也可以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换句话讲，佢嘅灵命就会系得到长进。
那他的灵命就可以得到长进。
所以试炼同埋苦难系神用嚟帮助我哋成圣嘅工具。
所以试炼跟苦难是用来帮助我们成圣的工具。
但系呢个工具系圣灵用嘅。
可是这个工具呢是圣灵用的。
就我哋唔需要咧，我哋自己去加添我哋自己一啲嘅试炼同埋苦难。
我们不需要去加添我们自己的苦难试炼。
圣灵唔使我哋帮手。
圣灵不需要我们帮助。
所以我哋自己，如果因为我哋自己嘅罪嘅试炼同苦难，我哋系需要翻去神面前
如果
认罪。
如果我们的试炼跟苦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的话，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
嗱，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唔需要加添。
除了这以外呢，我们不需要加添我们自己的苦难。
啊，即系譬如话 ，OK， 如果我同 Angel 讲 ，OK， 我加添啲苦难俾你咧，等你咧就可以依靠神，跟住你可以成圣。
我说，我跟 Andrew 说，我可以加添一点苦难给你，让你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咁 Angel 会同我点讲
咧 ？Andrew 会跟我怎么说呢？
啊，你今晚冇饭食啦。
你晚上没有饭吃了。
啊，俾你可以操练禁食祷告，
让你可以操练一下禁食祷告，
对你嘅灵命系有帮助噶。
对你的灵命更有帮助。
呢度其实我哋唔需要弟兄姊妹之间咧，我哋唔需要互相去加添试炼或者苦难。
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不需要加添我们的苦难跟试炼。
呢个系神嘅工具，圣灵嘅工具。
这些都是圣灵的工具。
但是第三点啊，这个神的话语。
就是第三点神的话语。
就是圣经。
就是圣经。
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要主动的来到去教导神的话语。
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教导神的话语。
使到圣徒是受装备。
使圣徒受到装备。
使到圣徒成圣。
使信徒成圣。
所以第一、第二点。是圣灵用的工具，第三点就是教会的使命。
所以第一跟第二点是圣灵的工具，第三点呢就是教会的使命。
那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了。
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
即是如果装备圣徒就是教会首要的使命。
如果装备圣徒是教会首要的使命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装备圣徒来到去划分这一段的经文。
那我们就可以用装备圣徒来划分阶段的经文。
第十一节就是装备圣徒的牧者。
第十一节就是装备圣徒的牧者。
第十二节就是装备圣徒的进程。
第十二节就是装备圣徒的进程。
第十三到第十五节就是装备圣徒的目的。
第十三到十五节就是装备圣徒的目的。
跟着十五到十六节就是装备圣徒的大能。
十五到十六节就是装备圣徒的大能。
我们每一点都看一看。
我们每一点分开的来看。
装备圣徒的牧者。
装备圣徒的牧者。
就是神赐给教会有使徒先知传福音和牧养教导的。
神赐给教会有使徒先知传福音跟教养教导的。
所以这些是神赐给整体教会的礼物。
这是神赐给整体教会的礼物，
就是一班属灵的领袖，
就是一群属灵的领袖。
其中这里提到使徒和先知，
这里提到使徒跟先知，
这些就是初期教会的牧者，
那就是初期教会的牧者，
他们是为了奠定教会的根基，
他们是为了奠定教会的根基。
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样讲，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
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并且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
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
所以这些使徒和先知他们的那个责任是很重大的。
所以使徒跟先知他们的责任是很大的。
使徒 apostles，
使徒 apostle，
他这里就指到十二使徒啦。
这里是指十二使徒，
他们很多都是新约圣经的作者。
他们很多是新约圣经的作者。
圣经里面都有讲到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是建立了初期的教会。
圣经里面提到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建立了早期的教会。
另外就是先知。
先知。
很多时候我们讲先知就是讲那些讲预言那些就是预测未来那些就是先知。
好多时候我们谈到先知就是那些述预言预测未来的。
但其实呢，他们不单是领受神的启示和讲预言那么简单。
可是他们不单是领受神的启示跟说预言那么简单。
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是教导实践的真理。
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们是教导实践的真理。
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
Evangelist。
Evangelist。
他们就是在没有福音的地方来到去传福音。
那就是在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
就在本地或者是世界各地来到传福音建立教会，
在本地或者是世界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
牧养和教导的，
牧养跟教导的。
嗱，呢度咧喺圣经嘅原文里边咧，呢度唔系两个角色嚟嘅。
在原文里面，这里不是两个角色。
即系呢两个牧养同教导咧系相连嘅。
牧养跟教导是相连的。
所以有啲圣经就将佢译做系 teaching shepherds。
所以有一些圣经翻译做 teaching shepherds。
嗱喺圣经里边咧有提到牧师啊、长老啊、监督。
在圣经里面提到有牧师、长老、监督。
我哋喺今日我哋普世嘅教会都系有呢几个嘅岗位。
现在在普世教会里面都有这几个
岗位。系 pastor、elder 或者 overseer。
pastor、elder、overseer。
佢哋就系用神嘅话语嚟到去牧养教会。
他们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牧养教会。
嗱，我哋今日咧，我哋系已经冇好似初期教会咁样嘅使徒同埋先知。
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初期教会那些使徒跟先知。
因为他们是奠定教会根基的。
因为他们是奠定教会的根基的。
所以如果你说我们今天还有初期教会的使徒和先知呢，
如果我们今天还有初期教会的使徒跟先知的话，
就是说教会的根基还没奠定好。
那就是说教会的根基还没有奠定好。
咁其实系真系好大嘅问题。
那就问题大了。
但系我哋就知道，其实咧，使徒先知佢哋受到神嘅启示，佢哋将神嘅话语写咗落嚟。
我们知道使徒跟先知，他们受到神的启示，把神的话语记下来。
我哋今日手上面嘅圣经系已经系完全神嘅启示。
我们今天手上的圣经已经是完全神的启示。
所以神嘅启示系已经完成咗。
所以神的启示已经是完成了。
就唔需要再有新嘅启示，
不需要再有新的启示。
其实因佢圣经里面亦都讲到，就系去到主耶稣再嚟嘅时候。
因为圣经里面已经说到，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亦都有提到新天新地嘅一啲嘅情况，
也提到了新天新地的情况。
但系喺今世嚟讲，神嘅启示已经完成咗。
在今世的当中，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
所以系。初期教会的使徒其实就是可以讲就是今日的传福音的或者一些宣教士就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初级教会的使徒就是今天我们的宣教士跟传福音的来取代的。
即初期教会的先知就是其实我们今日教会的牧师的牧者。
初级教会的先知就是变成了今天的牧师。
所以呢这些都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些的牧者。
这些都是神赐给教会的。
我们再看下去就是装备圣徒的进程。
我们再看装备圣徒的进程。
这个我们上次也都有提过的。
上一次我们也过了。
就是在第十二节那里，其实是神赐给教会领袖去装备圣徒。
就是在十二节里面说到神赐给教会领袖去装备圣徒。
第七节那里已经提过圣徒已经领受了恩赐。
第七节已经提到了圣徒已经领受的恩赐，
然后受了装备的圣徒呢，就是去承担圣工，
受了装备的圣徒呢，去承担圣工，
然后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被建立，
然后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教会被建立了。
所以个进程就是说神给教会一些的牧者，
所以这个进程就是神给教会牧者，
牧者装备圣徒，
牧者去装备圣徒，
圣徒去承担圣工，
圣徒去承担圣工，
咁教会就被建立啦，
然后教会被建立了。
所以呢个就系整个教会嘅一个嘅模式。
这就是整个教会的这个模式。
喺呢度当中咧，神嘅话就系装备圣徒嘅关键必需品。
所以在当中呢，神的话就是当中的最关键的地方。
喺圣经里面咧，好多地方都有提到圣经嘅重要性。
在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它的重要性。
神的话语就是为了要装备培养成熟的圣徒。
神的话就是为了要装备培养成熟的圣徒。
去承担圣工建立教会。
去承担圣工建立教会。
我正话已经提过了，就是装备其实就是有长大成熟的意思。
刚才也提到了装备就是大成熟的意思。
所以装备圣徒是要装备圣徒到完全的成熟。
所以去装备圣徒呢，就是要把它装备到完全的成熟。
但我们当中有一些有执事有同工。
我们当中有执事有同工。
大家想一下，就是在执事会同工会里面。
大家想一下，我们在执事会在同工会。
我们有几多次好像一个 不成熟的小孩子咁喺度争论。
有多少次我们好像不成熟的小孩子一样的在争吵？
其实可以讲话就系，其实喺某个层面上面，其实我哋都系未成熟。
可以说我们在某一个层面说上，我们都是不成熟的。
所以其实咧，即系喺教会嘅侍奉嘅当中，当发生一啲嘅争吵嘅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发生一些争吵的时候，
我哋大家都需要停低，
我们都需要停下来，
大家退一步，
退一步，
翻去神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大家谂一谂，我哋上次喺教会里边同其他啲弟兄姊妹争吵嘅时候，我哋有冇跟随圣灵嘅带领呢？
可以想一下，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姐妹争吵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随圣灵的带领呢？
点解话喺教会争吵嘅时候呢，我哋就用咗神嘅话同埋圣灵嘅宝剑嚟到同弟兄姊妹互相争战呢？
或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争吵的时候，我们用了神的话，用了圣灵的宝剑来与弟兄姐妹互相的争战呢？
圣经里面所讲啫，神嘅话就系圣灵嘅宝剑。
圣经里面说，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
我哋唔系用神嘅话嚟到去装备自己，我哋有阵时用神嘅话嚟到去互相攻击。
没有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而是用来互相的攻击。
嗱，喺呢啲位嘅时候咧，大家要停低啊！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停下来。
嗱，你可能觉得话，诶、哎，点解干念喺个台上面喺度闹你嘅咁样？
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干念在台上这样骂我呢？
大家唔好唔记得，我以前都系执事。
你还记得我？
我喺呢个教会做咗七年执事。
我在教会里面当了七年的。
我完全明白诶，执事会同工会里边嘅情况。
我完全明白在教会诶执事会同工会里面的情况。
亦都就系话咧，其实有好多位，其实我都唔系完全嘅成熟。
有好多地方我都不是完全的成熟。
当我哋依靠我哋自己嘅时候，唔依靠圣灵嘅时候，我哋就系会落咗喺呢啲嘅争吵辩论或者是分裂的当中。
当我们依靠自己不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落在这些争吵辩论的当中。
那我们再看下去，就是这个进程的这里，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说牧师其实是要来装备，他的工作是装备圣徒。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进程。我们刚才谈到牧师是来装备圣徒的。
所以呢，我哋唔系要请一个牧师嚟到去负责事工。
所以我们不是要请一个牧师来负责事工。
嗱，《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至四节嗰度都讲得好清楚。
《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四节里面很清楚的说到，
佢讲到喺初期教会嘅时候，
在初期的教会里面，
即系有一啲嘅喺一个日常嘅供给上边咧，系有一啲嘅争执。
在日常的供给方面有一些争执，
但系咧，十二使徒佢哋就系话咧，要我哋放下神嘅道去管理伙食系唔合适嘅。
啊，于是十二使徒说要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理的。
所以佢哋就喺当中选咗七个人出嚟系做执事。
所以他们在弟兄当中选了七位有好见证的执事。
佢哋都系满有好见证、满有圣灵同埋智慧嘅人。
他们都是有好见证、蛮有圣灵和智慧的人。
所以呢度咧，教会嘅执事、教会嘅同工，其实就系喺即系从呢度嚟到开始。
所以教会的执事跟同工呢，就是从这里开始。
嗱，第四节嗰度讲话，至于我们就系使徒佢哋自己。
第四节你们说，至于我们就是说到使徒他们，
佢哋系要专心祈祷传道。
他们是要专心的祈祷，
所以教会的事工就是由弟兄姊妹来去负责。
所以教会的事工是由弟兄姐妹来负责。
使徒他们就是专心祈祷传道。
使徒呢，他们就要专心的来祈祷跟传道。
就是牧师就要装备我们，等我们在教会里面承担圣工。
牧师的责任就是要装备我们，让我们去承担圣工。
我在这里提一提呢，初期的教会呢是没有受薪的牧师的。
我要提一下，初期的教会呢是没有受薪的牧师的。
咁我哋今日教会呢，好多时呢我都系聘请一位牧师嚟。
现在的教会呢，我们通常是会聘请一位牧师。
即系有啲好似即系呢个世界上面其他一啲嘅机构咁样。
就好像这个世俗里面的一些机构一样。
但其实我哋要留意。
其实我们要留意的是，
我哋唔应该将牧师当作是一个教会的雇工。
不要把牧师当作教会的一个护工。
牧师其实亦都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份子。
牧师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份子。
他的岗位就是我们的牧者。
他的岗位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是应该要去供给给牧者。
我们需要供给给他。
但是就是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机构是不一样。
跟世界上的机构不一样。
那我们再讲下去就是装备圣徒的目的或者结果是什么呢？
那我们继续来看装备圣徒的目的。
在这几节里面讲了很多的东西。
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说了好多事情。
但其实最终就是说装备圣徒的目的结果就是信徒在基督里面灵命成熟。
可是最重要的是装备圣徒的目的是要信徒在灵命上可以成熟。
第十三节他是有提到在对基督信仰的一致。
在十三节里面提到对于基督信仰的一致。
合一是成熟信徒的标志。
合一是成熟信徒的标志。
我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头那六节里面有讲到。
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里面说到。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所以合一，在教里面合一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跟OK， 讲到合一，大家可能会想到，咦，咁保罗、巴拿巴、马可咁又点呢？
我说到合一的话，你可能在想呢，那么保罗、巴拿巴、彼得他们呢怎么样呢？
即如果是不成熟的信徒就会造成分裂。
如果说不成熟的信徒会造成的分裂。
那保罗和巴拿巴是不是都不成熟呢？
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不是也不成熟？
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所记载的。
那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记载
的。保罗和巴拿巴是因为马可的缘故他们有些争执。
那说到保罗跟巴拿巴因为马可的问题。
因为结果他们就分道扬镳。
结果呢分就分开
了。在这里看有几样来看。
在这你们可以分几个方面来看。
他们虽然是分道扬镳，但他们是不是真的分裂呢？
虽然他们是分道了，可是他们没有分裂。
就但很难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分裂。
很难说他们是否真的是分裂了。
他们就是分开来到去做神的工作。
他们只是分开来做神的工作。
去不同的地方。
去不同的地方。
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即是比如我们看这个应该是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呢，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传那里呢，他是对马可不满的。
我们如果在哥罗西书里面说到保罗其实对马可是有一点不满。
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保罗对马可不满。
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保罗对马可有一点不满。
但在哥罗西书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呢保罗仍然是当马可是一个亲爱的同工。
就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呢，说到保罗还是看马可是一位亲爱的同工。
所以呢保罗曾经对马可不满，但是呢之后其实他们亦都是一起同工的。
所以虽然保罗曾经对马可有一点不满，可是他们是最后一同的同工。
所以他们那个是不是分裂呢？
所以他们是否分裂了？
其实我觉得都很难确定。
我的感觉是很难决定。
但另一方面来去看呢，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也都可以说呢，保罗在那时可能都是不是几成熟。
也可能是保罗当时也是有一点不成熟。
即是你们大家觉得就说，哇，为什么他会是批评保罗的？
可能会说为什么会批评保罗。
但我们要留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位都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
在圣经里面的伟人。
在圣经里面的伟人。
亚伯拉罕。
摩西。
大卫。等等。
等等。
我们都会曾经看到呢，其实他是有失败的，在神面前失败的。
都看见他们在过去就有曾经失败的时候，
然后是神是带领他是慢慢的成长，
就是神带领他们慢慢的成长。
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保罗他一信主他就立刻是完全成熟，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想保罗当他一信主呢，这是完全的成熟。
其实呢，好有可能即系佢喺嗰个位，佢对马可不满，其实系保罗嘅唔成熟。
所以有可能就当他对马可不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成熟。
然后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呢，佢亦都同马可系复合嘅。
过了一段时候，他就跟马可呢就恢复了关系。
但系整体嚟讲呢，合一亦都系一个健全教会嘅一个嘅标志。
就是合一是一个健全教会的标志。
第十三节那里也提到是对神的儿子的认识。
十三节里面也提到对神的儿子的认识。
很明显这个不是单是头脑上面的认识。
这个很明显的不是说到单是头脑上的认识。
是对基督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和一个亲密的关系。
而是对基督有一个深入的认识，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第十三节最后那里是讲到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
十三节后面说到要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
换句话讲就是有基督的形象。
那就是说我们要有基督的形象。
就是好像基督一样的完全。
就是好像基督一样的完全。
我们再看下去第十四节那里。
我们再看十四
节。不再作小孩子，
不再做小孩子，
即系换讲佢系熟悉纯正嘅教义，
就是要熟悉纯正的教义。
嗱，第十四节嗰度有提到，即系话咧，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嘅诡计同埋欺骗人嘅手段。
之前你们说到不要中了人的诡计跟骗人的手段，
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
给异教之风摇撼，也飘来飘去。
不成熟的基督徒很容易被异教和错误的理论摇撼。
不成熟的基督徒很容易被异教的跟错误的理论去摇撼。
举一些例子就是今日即是世界上面对这个儿童教育变性手术和同性恋这些的看法。
比方说在当时的当中对儿童教育变性同性恋等等的看法。
今天即没机会会跟大家很详细的讨论这些题目。
今天没有机会很详细的跟大家讨论这些的题目。
但想提一提的就是说圣经是叫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去做决定。
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去 做决定。
所以呢在美国有些地方。
对，在美国有些地方。
他们要小孩子他们可以自己去揀他是男仔定女仔。
而让孩子去选他自己是男孩是女孩。
这个是很大问题的。
就是很大的问题。
他有些人是鼓吹呢他们不需要跟他们的父母讲他们要可以自己去揀。
甚至有一些地方呢他们不需告诉孩子不需要跟父母说他们可以自己去决定。
嗱呢度都想同大家即係分享多少少。
我希望多一点的分享这上面。
嗱喺创世纪嘅时候神係吩咐亚当唔可以食呢个善恶树嘅果子。
在创世纪里面神吩咐亚当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
佢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嗰度佢讲话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
在创世纪二章里面说到只是那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
那是不是神不想人去分辨善恶呢
那是否说神不希望人去分辨善恶呢
其实大家想清楚当然不是。
你可以清楚的说当然不是。
因为如果亚当如果他未吃这个果子之前是不懂得分辨善恶的话。
如果亚当在吃那个果子之前他是不晓得怎么去分辨善恶的话。
那神就没可能呢在他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就要去罚他。
那神就不可能当他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去。亚当可以说我都不懂分辨善恶我吃了为什么你要罚我呢
因为亚当可以说神我还不知道善恶你们就可以惩罚我。
但其实呢这个的意思不是神不想亚当去分辨善恶。
那你的意思不是说神希望亚当不去分辨善恶。
今天就是分辨善恶的标准是神所定的。
而是那个分辨的标准是神所定的。
所以亚当不需要去自己去分辨善恶。
对亚当他不需要自己去分辨。
神做人的时候已经有分辨善恶的能力。
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分辨善恶的能力，
但是他们不需要自己去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可是他不需要自己去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神告诉你是好就是好，神告诉你是不好就不好，
神告诉你什么是好就是好，什么不好就是不好。
所以人是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我们不可以靠我们自己来到去分辨善恶。
所以人是有能力去分辨善恶，可是我们不用自己的能力去分辨。
所以如果我们叫这些小孩子说 OK， 你自己去选你是男仔还是女仔啦。
所以当你说你可以告诉小孩子他自己去转是男是女的话，
就是叫他自己去做决定，
那是就是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
这个直接就是创世纪已经讲了人的罪，
那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说到人的罪。
另外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
当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
当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
他在创世纪三章第一节那里就是说，
在创世纪三章一节里面说，
神真是这么说吗？
神真的这样说吗？
然后跟着在第四节那里说，
然后在第四节里面
魔鬼引诱夏娃，
魔鬼的
神不是这样的意思的，
神岂是这样说呢？
所以魔鬼引诱夏娃，他是将他的注意力是放在神所不允许的事情上面。
所以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就是把人的注意力引到神不允许的事情上。
所以如果我们教导小孩子，我们就去教他们一些是神所不容许的事情上面。
所以如果我们教导我们小孩一些神不允许的事情的话，
他们的注意力就在那些事上面，
那么他们的注意力就在那些事情上，
他就是很容易犯错，
那他们就很容易犯错。
其实呢，魔鬼没什么创新的东西，
其实魔鬼也没有什么新的技巧，
我们今天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 follow 这个 的 pattern，
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同样的版本。
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说
的？神是否真的这样说呢？
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神的意思不是那样的，
神是爱，
神是爱，
所以爱里面什么都可以了，
在爱里面什么都行。
但他们那个教导呢，他们忘记了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
就在那个教导当中他忘记了神就是那位公义的神，
神也是一个圣洁的神，
神也是圣洁的神。
箴言22章第6节那里讲，他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箴言书22章6节里面说，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所以在孩童的时候，我们是要教他的，不是让他自己去选。
所以当孩童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们，而不是让他自己去做选择。
孩童长大之后呢，
当孩童长大之后，
他成熟之后呢，
成熟之后呢，
他就可以自己去求问神他应该走哪条路，
他就可以自己的求问神。
但其实我们是应该教孩子他们怎样去倚靠神，
可是我们就需要教孩子怎么去倚靠神。
我们不要说让他做什么就给他做，
我们就是说让他自己做他喜爱的事情。
到最后他就是在爱中圣经里面说，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
在十五节里面说到，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
其实和合本的翻译都是差不多。
和本的翻译也是差不多。
但其实呢，他这个真正的意思呢，他不是讲诚实话，其实是讲真理。
可是在他的真正的意思呢，不是说诚实的话，而是说真理。
英文圣经也比较清楚，就是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英文的翻译的比较清楚是 speaking。
就是在爱中讲真理。
就是在爱中说真理。
其实这个也都是即系同我哋传福音是有关的。
那就是跟我们传福音是有关的。
通常传福音的一些障碍是什么呢？
通常传福音的障碍是什么呢？
定是凭爱心讲说话但是没有真理的。
就是可能只是凭信爱心说话却没有真理。
就话你信主啦，然后跟住咧你就会一帆风顺啦，你就样样顺利噶啦。
你信主吧，那以后就会一帆风顺，事事顺利啦。
但嗰个唔系真理。
那不是真理。
另外一方面咧就话，只系讲真理但系冇爱心。
一方面呢，可能是只有真理却没有爱心。
所以咧，我哋系需要用喺爱里边讲真理。
所以我们需要在爱里面说真理。
有爱亦都有真理。
有爱也有真理。
最后系讲到装备圣徒的大能，
最后说到装备圣徒的大能。
在这两次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基督就是 教会嘅头啦。
在15-16节里面很清楚说到教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全身都系靠住佢嚟到发挥功用嘅，
人生是靠他来发挥功用的。
教会系基督，教会系基督嘅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肢体都系照住每部分嘅功用配合联系起来，
肢体都是照着每个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的，
系和谐同埋合一嘅，
是和谐统一的。
所以咧，我哋教会里边咧，如果有任何一啲唔和谐、唔合一嘅话，大家都要停低落嚟，翻到神面前。
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地方是不和谐、不合一的话，我们就需要停下来。
然后跟住就系喺教会就喺爱中长大建立。
教会在爱中长大建立。
教会全面嘅顺畅运作，神就得到荣耀。
当教会可以全面的顺畅的运作的时候，神就得着要。
使他的荣耀得着重赞，
他的荣耀得着重赞。
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出现了三次。
这句在以弗所书里面出现了三次，在第一章里面。
好，我们sum up 的时候，我们今天讲过就是说呢，透过救恩，神设计了一个奇妙的救赎计划。
在结语里面，我们看到透过了救恩，神设计的一个奇妙的救赎计划，
来恢复我们回到去他最当初创造的原意，
来恢复我们回到神最初创造的原意。
神也都赐给我们属灵恩赐，
神也赐给了我们属灵恩赐，
使到我们可以能够实现这个计划，
让我们可以实现这个计划，
是以多元化的不同属灵恩赐去建立完美合一的教会。
人以多元化不同的属灵恩赐来建立一个完美合一的教会。
神的心意是要让所有圣徒都装备好去做他的善工。
神的心意是要让所有的圣徒都装备好去做他的圣工。
就是在基督里面灵命成熟，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
就是在基督里面灵命成熟，得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
不会被异教和错误的理论迷惑，
会被异教和错误的理论去迷惑。
教会在爱中建立，神得到荣耀，
教会可以在爱中来建立，得到神的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祷告。
神啊，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眷顾他。
神啊，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眷顾他。
你赐给我们救恩，
你赐给我们救恩，
也在地上面设立教会，
也在地上设立的教会。
但愿我们都明白你给教会的使命，
但愿我们都明白你赐给我们教会的使命，
就是装备圣徒，
就是要装备圣徒
去承担圣工，
去承担圣工，
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完成你赐给 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但愿我们都明白你在安城环基督教会的心意，
因为我们都明白你放在我们安城环基督教会里面的心意，
明白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角色，
明白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角色，
而且持守和谐和合一，
而且能够持守和谐合一。
但愿我们教会在爱中建立，
愿我们教会在爱中建立，
让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